那我
那
就
我
先
就
从
先
投影
从
片
投影
开
片
始。
开始。
那今天
那
是
今
二
天
月
是
十
二
二
月
号
十二
嘛，
号，
那
那
可以看
可以
到
看
这个
到
投影
这个
片
投影
上
片
面，
上
今
面，
天
今
有
天有
我
我
Kevin，
Kevin，
那
那
还有
还
等一
有
下
等一
有
下有
Jocelyn
Jocelyn
来跟
来
大
跟
家
大
介
家
绍
介
今
绍
天的
今天
课
的
程的
课
主
程的
题，
主题。
那就从
那
十
就
二
从
点
十
半
二
开
点
始，
半
一样
开
四
始，
十
一
五
样
分
四十
钟
五
到
分
一
钟
点
到
十
一
五
点
分。
十五分。
好，那
好，
过
那
程
过
中
程
就
中
是
就
如
是如
果有
果有
任何
任
的
何
问
的问
题，都
题
可
都
以
可以，
马上
第一直声
反
音，
应，或是在
我
旁
想
边的那
因
个
为可能需要
交
上
谈
中
室
文
里
系
面
列
去做
之
留
类
言，
的，
那
那
我
我
看
看
到
到
就
就
会
会
回
回
复
复
这
这
样
样
子。
子。
那首
那
先
首
就
先就
是
是
要
要
跟大
跟
家
大家
介绍一
介绍
下
一下
Office 三六
Office 365
这个东西。
东西。
那
那
相信
相
如果
信
有
如果
用
有用
过
过
微软的
微
一
软
些
他
线
们你
上
是
的
要
服务
怎
的
么
话，
看
就
到
会比
画
较
面
知道
怎么
Office
看
三
到
六
画
是什
面
么。
怎
那
么
如果明显没有用过的，老实说
我
头
基
破
本
血
不
啊，
能
就
用
是
荧幕
可能
可
可以
能
在
可
这
以
边
在这
重
边
新
重新
再
再
让我来
让我
介
来
绍
介
一
绍
下。
一下。
简单
简
来
单
讲
来
呢，
讲呢，
它就
它
是一
就
个
是一
云
个
端
云
的
端
平
的
台，
平
相
台，
信
相
各位
信
应
各
该
位
都
应该
很
都
了
很
解
了解
云端的
云端
概
的
念，
概
就
念，
是我
就
们
是我们
把
把
各种
各种
档
档
案
案
呐、
呐、
啊、
啊、
去
去
放
放
到
到
这
这
个
个
微
微
软
软
的
的
这
这
个
个
自己
自
的
己的
储存的空
空
间
间
上
上
面。
面。
那等于是说就是多了一份保障，你不需要再一直在自己备份，等于是说微软在云端上就帮你备份。那所以简单讲，Office 三六就是一个云端的平台。那它当然是就是每年365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去帮你做储存资料的这个动作跟服务。那它除了是可以帮你储存资料之外，它其实整合了各种不同的应用程式在上面。也就是说，如果你看荧幕左边的图的话，可以看到有 Word 啊、Excel，然后甚至有 PowerPoint 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应用程式，那它都是在 Office 三六平台上可以去做应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 Office 三六平台上去开启一份 Word 档，那你在上面打的任何字，放的任何照片啊等等的资料，它都会自动去存到 Office 三六这个云端平台上。也就是你不需要再花空间另外储存到你的电脑里，你只要有 Office 三六五这个平台的账号，你就可以随时存取你在上面所有的资料。那你有这个账号，你就可以用上面 Office 三六五平台上面所有不同的应用程式。今天如果你是要做一份简报，你就可以用 PowerPoint；你要做一个表格，你就可以用 Excel。对，那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去做个别的使用 Office 三六五平台上各种不同的服务。所以说它是整合了所有的功能，然后在同一个平台上，所以就是非常的简便。你只要登入同一个页面，等下可以看到，就是你只要登入同一个页面，你就可以使用所有的功能。你不需要今天突然想到要做一件事，你就要另外再去下载一个 App 什么来用的。对，那 Office 三六提供给你这个全面的服务，就是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感觉，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做麻烦的其他的操作。那再更详细的讲一下 Office 三六平台上大概有分几个项目的服务。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最左边呢，各位的左手边就是 Exchange Online。那如果有在用Outlook 邮件系统的，可能就会知道它整合了这个邮件信箱啊，还有行事历，然后会议通知等等各种的功能，去管理你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或是开会，或是你上课的时程表啊等等，都会自动去做提醒，然后连接到你的这个 Outlook 跟 Exchange 的这个系统里面。那在上面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 SharePoint Online 是一个分享的空间，那 OneDrive 就是一个云端储存的空间。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用过，就是他会把你所有的档案都存在那个云端平台上。那你要使用的时候或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OneDrive 上面去把它下载下来，或者直接从上面开启去做编辑等等的功能。好，那在 Office 三六五这平台上，OneDrive 本身就是每个账号它一开始都是有 1TB 的容量，那其实这容量是非常大，所以就是应该是很够各位去使用。那在各位右手边呢，可以看到 Sky for Business，其实也就是现在我们在线上课程所使用的这个软体，就是 Skype for Business，也就是商务用版的 Skype。那就是一个可以视讯聊天啊，或是像我现在做的，就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电脑的画面给在线上看 Skype 的所有人，然后去做看到，这样可以及时的交换一些资讯，然后做讨论。那最下面呢，其实就是等一下后面也要讲的 OneNote 就是在 Office Online 系列的软体。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Word、Excel、PowerPoint 其实都在 Office 系列嘛，就是大家比较常用的。那其实最右边两个图大家可能稍微陌生一点，就是 OneNote 跟 Sway。 那后面也都会去做介绍，就是微软在比较新进的版本里面去做了蛮多改善的这个软体，可以去让大家做使用。好，那这大概就是 Office 365简单的一个介绍，云端平台的介绍。那如果各位有问题，现在可以发问。那没有的话，就继续往下讲喽。
就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没问题。那大家都对 Office 365与 Office 的桌机版啊，那些 APP 版应该现在都有清楚了解了吗？
好，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Office 365平台它进来的页面大概长这样。那当你有这个 Office 365的账号，就有注册，比如说有些学校它有教育版的账号，那你登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左上角这边就是 Office 365嘛。那它的进来的页面大概就是长这样，可以看到中间这块蓝底的区域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刚刚讲它整合各种不同多功能应用程式，可以让你去做使用。所以今天你不管在做任何的工作啊，不管是工作上或你自己私人底下也要去做一些软体的使用的时候，其实都可以从这个平台进入。可以看到这边有 OneNote 啊，或是你的邮件，就是 Outlook 或行事历、Sway 或是 Word、PowerPoint、Excel 都在这上面，还有 OneDrive 云端储存空间都在这上面，所以就非常方便，直接从一个页面就可以连接到所有你想要用的软体的页面上。好，那今天就是主讲OneNote。那今天教的会是比较基础篇的部分，就是一些 OneNote 大概是什么，然后它基本上可以做哪些操作，然后后面就是最后会带各位去这个 Educator Community 的网站上去做一点简单的小题目，去取得一些勋章这样。好，那直接就开始讲了。OneNote 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本的工具。那刚刚前面有讲到嘛，它就是 Office 系列的一个软体。那最新版的当然就是 Office 2016里面，那就有个 OneNote 2016。那各位如果在这个自己的电脑或者学校电脑有升级到最新版的话，那在这个 Home 键打开的地方，其实就可以看到，这边有 OneNote 2016，或是你在这个旁边列表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有 OneNote 2016。那这个 OneNote 2016当然就是建议大家都去安装，这样可以使用到就是我等一下所介绍的所有最新跟最完整的功能。那其实它有一个 App 版，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 OneNote 比较偏 App 版的，那它是可以在各种平台上都使用，但是它的功能有时候就会稍微受到缩减这样。那等一下还会讲到，就是还有网页的 online 版，也就是从这个 Office 365页面进去的这个 OneNote。 那点进来的页面呢，我就直接点给大家看看。你从 OneNote 网页版点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进入一个列表，它就是你的 OneNote 笔记本有多少本。那现在因为有很多本嘛，那我等一下可能就是示范用的就是这一本，这样线上课程这一本。那点进来页面网页版大概就是这样，那上面有一些简单的工具列，然后你当然可以点进去做使用一些常用的工具啊等等。好，那等一下会一一介绍。那接下来最后给大家看就是最完整版的 OneNote 2016本机版，点进来会长这样。那它的页面其实是更加的漂亮，然后它的功能其实是最多的，可以看到在上面的功能都是最完整的，一些绘图工具啊、历程记录，甚至你可以安装一些课程笔记本，或是上礼拜应该有讲到学习工具，那你就安装之后就要从 OneNote 2016上去做使用。对，好，那再稍微回到投影片这边。那刚才讲了，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页面就是一个空白页面，你可以在上面打字，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笔记本。那大家也看到下面其实它支援的东西不只有一般的打字，它可以支援各种图片啊，或是音讯，甚至是影片影像，你可以录影放进这个数位笔记本上面。那甚至如果你有比如说你用 Surface， 你有手写笔的话，你是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做到手写的动作。那还有一些笔迹辨识， 的功能，那等一下也会稍微去做介绍。接下来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跨非常多平台，你不一定要用电脑用，你可以用手机或是平板也都可以去开启 OneNote 来做操作。那它是一个云端的连线的装置嘛，所以如果你的电脑呢是在处于连线的状态，就现在我有连网路，那你在这个上面去做的任何修改，比如说现在在上面画一个圆圈，对吧？那你在上面任何修改都会在这个 OneNote 上及时同步到你的这个账号的页面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如果开启网页版，因为我是同一个账号同一本笔记本，就可以看到多了一个圆圈嘛，因为我刚刚在本机版的这边已经画了一个圆圈，那有网路它就会自动更新上去。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就是你不需要像以前，如果只使用本机版的 Word 什么，你每打多打一行字，多打一个段落，你就要马上按存档，然后会担心它什么，如果突然没电的资料会不见什么。那如果使用 OneNote， 然后你又有联网的话，就不需要担心这种问题，因为云端的平台都会自动帮你把所有的东西直接存到它上面去。那这是一个很方便的点，就不用怕自己用一用，然后资料突然就不见这样。好，那这大概就是 OneNote 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可以做到什么的介绍。那下面这个图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比如说你是要拿来记数学笔记，那你的笔记是可以记得这样，有图啊，然后有线，然后可能有很多方程式等等的，去做到一个很漂亮的记录。那这就是 OneNote 可以做到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笔记本，而不只是像一般简单的 Word 一样，只能打打字，偶尔放放图片，那样很阳春。它是可以做到非常美观啊，然后非常完整的一个笔记的功能。好，那到这里有问题吗？
那个黄主任的问题，我们稍下午就会回复给你。
对对，现在就是尽量是问，就是我刚刚讲跟 OneNote 相关的问题，对，再去做回答。不然如果是其他一些比较其他部分的问题的话，就可能等之后再回复各位这样。对，因为就是有时间上的一些小限制这样。
对，但是也很感谢主任提出这个问题，让我机会去了解。
好，那我就继续就是直接在OneNote 2016这个页面上去 demo 一些它简单的功能给各位看。那首先最简单的当然就是，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字嘛，我只要在这个，因为它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笔记本，你在随便一个地方点一下，那它就可以开始打字。比如说我打 Hello， 那这就像一般笔记本可以做到的事情，没什么，就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字，你可以把页面拉到很旁边啊，很下面，然后在这边打字都可以。对，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边际的笔记本。对，它可以到缩放到非常大，所以你可以放非常非常多的素材在同一个页面里面。好，那首先如果第一点先跟大家讲怎么创建一个笔记本，那就是在打开这个 OneNote 以后，在左边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个笔记本的列表。那现在这个是这个笔记本的名称，就叫2017线上课程。那我点下来，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有非常多的笔记本嘛。那在上面这边有个新增笔记本，如果你想要新增一本新的笔记本，也就是完全空白全新的笔记本，去记录一个新的科目的资料啊或等等的，那你就在这边按，然后它就会请你输入笔记本的名称，然后就可以创建起来。那创建起来其实就是像最开始页面就是长这样，那它是空白的，那你可以在里面打字。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就是去增加新的节或页面。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像是页标的东西，那这是今天的日期。那比如说你要记录今天的日期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可以开一个2月22号的页面。那如果你要记录明天发生的事情，你其实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节，它中文名字叫节，可以想成是章节的感觉，就比如说你在看一本书会分不同的章节等等的。那一个章节里面有很多页嘛，所以章节，比如说如果你要记 明天的事情，你就可以开个新的章节去记。那这是就是一种你把你的笔记本分类的一个好方法。好，那回到今天这节，那在一个章节里面，你可能要记很多不同类型的事情，比如说早上的、中午的、有数学课的、有国文课的东西。那这时候你可以在新增页面这边去新增不同的页面。那比如说我再新增一个页面，比如说是给大家提问的页面等等的，那就是你只要按一下，然后打住这个标题，那就可以在旁边右边这个列表看到，哎，哪个页面它主要是做什么的，那你随时都可以切换你的页面去做不同的笔记这样。好，那这是最基本的 OneNote 的三层架构，也就是笔记本，这边可以看到笔记本，然后节的分类，可以分很多节，你要加多少节都可以，然后最后是一个节里面也可以分很多不同的页面，可以一直这样延续的分下去，让你去做这个你自己笔记的整理跟编排。好，那这就是OneNote 笔记本大概的架构。那接下来就讲，就是在页面中，在一个页面中，现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页面，它可以插入非常各种多不同的东西。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工具列呢，它有个插入的选项，那你点下去呢，可以看到一整排列表，就是它各种可以插入的素材。比如说它可以插入最简单的就是表格嘛，那你就可以记录一些比如说你的 schedule 等等的东西。那还可以插入档案，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的电脑里面有另外一份 Word 档，是跟你现在记的这本笔记有相关，那你就可以直接在档案附件这边点一下，然后就插入你的电脑里面的其他档案，对，类似像这样，它就会跳出这种嘛。那如果你有其他档案，就在这边点选，然后插入，它就会插入在页面之中。好，那也可以插入图片，像这个图片就是插入你的电脑中的图片。那比较这个功能我觉得蛮好用，就是画面剪辑，它就是可以剪辑你现在，比如说你在一个网页上看到的图片，你想要把它剪下来贴在那个你的现在这个页面上，比如说，好，现在开 Edge 它的首页，比如说它有这两个新闻，你想要把图贴上来，那你就先选好这个页面，然后你再按这个画面剪辑，那等它一下，它会出现这个有点像把这个萤幕变成雾面，然后这时候它有一个十字嘛，你就可以按住滑鼠，然后就是去框起来你要贴的画面，那它就会直接贴在上面。那就是一个剪辑画面的方式，就很方便，就是你不需要要先用电脑截图，然后截图完之后还要去修改它的大小，然后再贴到你的笔记本上，可以直接用它画面剪辑的功能。那图片就是差不多，线上图片就是去线上直接搜寻线上的图片，然后来贴在你的页面上。那当然你这贴完之后也是可以随时去做移动的，对，它就是一个就是没有限制的页面，所以你可以随时去做调整啊等等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它可以录制音讯或是录制视讯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录制音讯，好，那你按一下呢，其实它就开始录了嘛，可以看到上面在有在跑时间。那比如说你今天教学想要录一个解答的音档，比如说告诉学生说要怎么做怎么这么做怎么做，或是你今天在上课的时候教授讲的一段讲很快，你想要把它录下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教授讲过的话录下来。那当你录好了之后按停止，那它就会出现在这里，对，它就有一个像录音档的图示，然后它会告诉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录的，那你点一下它就会出现一个小标，你就可以开始播放嘛。那如果你开始播放，你就可以听到你刚刚录制的东西。那录制视讯其实也是差不多功能，那只是记得就是你录制音讯的时候，你要把你这个装置的麦克风打开，或是你有这种可以收音的耳机，然后就是要打开才能收到音嘛，才有录制的效果。那视讯的时候就是你要把你的可能平板啊或是电脑它的前镜头或后镜头相机打开，那才可以录制到视讯的部分。好，那录制完它就会直接放在页面啊，你当然可以随时去做调整它的位置啊等等的。 好，那这就是它可以插入各种素材的一个简单的示范。那接下来特别讲一个，插入这边有一个页面范本，就是当你的笔记本，如果你觉得空白这样很丑，可是你又觉得自己要设计一个漂亮页面很麻烦，它其实有提供一些范本给你。那你在页面范本这边点下去，它有各种不同，比如说课业啊，或是一些商务用的，或是一些装饰的范本，可以去做使用。比如说你点下来课业这边，然后或是数学科学课笔记，它就会自动帮你新增一个页面在最下面这边，然后标题是你自己可以改的嘛，比如说是今天的数学课等等的，比如说微积分好了。然后今天公司定义，它就有一个简单的范本给你用。当然，你还是可以自己再去改这上面的字嘛，或是位置等等的。但就是可以稍微让你先有一个比较 organized 的页面，然后再去自己做调整。对，那有各种不同的范本，就是如果有需求，就是可以自己去试试看这样。好，那再回到原本的这个页面。好，那方程式其实就是如果用 Word 就知道，就是可以插入一些简单的方程式啊，二项式定理等等的，然后符号也就是各种标点符号，那这大概就是插入这个工具列本身可以做到的事情的部分。好，那这部分有什么问题吗？可以现在提问。这个周同学有问到说，就是我刚刚提到 OneNote 可以汇入 Word 嘛？那基本上，他说会不会有版本？跨软体汇入的版本问题，基本上如果都是微软自家的东西，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就是你放进去的东西，基本上打开它的格式都会保持你原本。比如说，你也可以放一个 PowerPoint 的档案啊，那你打开它还是原本 PowerPoint 的档案。它基本上微软自己软体里面内嵌的功能都是做得蛮完整的。对，林同学问到，如果笔记内容超过一张 A4 纸，想要列印要怎么列印格式？设定格式哦。其实如果你把这个页面去做缩放啊，就是你应该是可以把它就是对到那个一般的格式。可是如果你当然你的东西太大的话，你练一下，你有可能会切到旁边。那这个 OneNote 就是它坐在云端上连线的这个，就是目的啊。其实本身就是它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所以它其实是不太需要去做列印的功能吧。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一定有电脑或平板，所以你就是直接从网上打开看才是它主要的诉求。这样，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列印的话，可能就需要自己去调一下那个边界，小心不会切到那个你的图片，然后文字的等等，对。但一般使用上，像我自己在使用是，就是我都已经记笔记在这个数位的笔记本上了，基本上不太会需要再把它印下来，对。啊，柯同学问说，写好的字或数字会自动变成设定的字体吗？你指的写好是说用手写笔去写吗？如果是用手写笔去写的话，就是等下会讲到，就是绘图这边，它是可以把你的像比如说数字嘛，笔记转成数学这边，它可以把你写的字去转成工整的字体。那好，那我现在就直接 demo 好了。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写，比如说一个方程式，那我就在绘图这边。不过这要有手写笔啊，像我现在是用 Surface 所有手写笔。绘图这边，我按笔记转成数学。那你可以在这边写数学公式，比如说 x 加 y 等于10等等的。不过这个，因为你要写的蛮工整的，或是最好是不要写太密啦， 写太密，它有时候会就是觉得是连在一起的字。那当你写好之后，它上面显示这是什么，然后你按插入，它就会帮你插入在一个空白的地方，然后它就是最工整的数字。那写文字一样，用旁边这个笔记转成文字的功能，它会。当然你就是真的不能写太乱啦，那它就会帮你把它变成就是一般的文字。哦，字体其实就跟一般你 Word 什么的设定一样啊，就在常用这边可以设定字体。那一样，你把你写的字选起来，然后就直接在这边设定你要的字体就可以了，对吧？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关于刚刚讲的一些插入的功能之类的。就是如果是一般打字的那些字体啊、大小啊、粗体什么的设定，其实就跟 Word 一样，在常用的这边都可以设定粗体、斜体、底线、颜色等等的。就是 Word 本来有的功能，OneNote 这边也都有。对，那只是 OneNote 有更多其他的功能可以去做使用，这样。有点不太好 demo 啊。就是对，在列印的部分啊，就是，我这边也直接稍微 demo 一下，就是你看它预设，当然就是它会把你整个页面包住嘛。那可是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样会太小或等等的。你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我看一下哦。可是现在只有一页啊，所以其实看不太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就跟一般影印一样啦。你如果排版工整的话，它一般影印就会帮你把整页内容都包进去，就是有点像左边图这样的感觉。对。那如果要做细部调整，就是你可能要再自己把一些编排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对，就是列印也跟一般 Word 差不多，就是按档案的地方它就会有列印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般的列印，把你这个页面印下来这样。好，那还有什么关于我刚讲 OneNote 的问题吗？那没有的话，我就再继续讲其他一点功能咯。好，那我就开一个新的页面嘛。那这个页面要讲一下，就是标签的使用。那标签其实是 OneNote 里面我觉得一个蛮方便的功能。那标签在哪里呢？它在常用的这个地方，上面工具列点常用，左边是一些字的大小，字体的设定。那右边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标签。那标签这边，你如果按下来，它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标签的。那比较常用的就是前几个嘛，比如说待办事项，或是重要，或是问题等等。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份通事报告要交，那你可以打在这里。那你打在这边之后呢，你可以把，比如说你还没交。那你就可以把它标签成为一个待办事项，只要选在这个字的这一行，然后你按一下待办事项，它前面就会出现一个框框。那这框框是空的嘛，就代表待办事项，但是你还没做。那你可能有很多的待办事项，你就可以依序这样打下来。那当你做完之后，比如说你有个页面专门就是在记，你的课程上有哪些报告要做，那你做完一个报告，你就可以在这边按打勾。那你就会知道，哎，那你这个报告做完，你可以去做下一个你还没做的事情，等等的。那重要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下午，2点有一个会要开，那一样你可以把它标示为重要。那这边示范是因为只有一个，所以就很好看。那当你有很多个页面。很多个待办事项，很多个重要事项，需要去 去做寻找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那这时候就可以用到标签搜索的功能。那要怎么搜索呢？在标签这个列表旁边有一个寻找标签，那你按一下，在最右边这边会出现一个寻找标签的页面，然后这时候它就会列出，哎，你的待办事项有哪些？那如果你有很多的话，那这边就会有一长串一长串，然后重要事项会有一长串一长串，而且它可能是在不同页面里面的，比如说我今天在另外一个页面，把这个 Hello 也设为一个重要事项，那其实它就会都显示在这边。你在同一个页面，哎，其实可以看到不同页面，哎，其实也有一个 Hello 是重要的。所以说你在如果是你自己用的笔记本啦，你有很多的事项要处理，那去做标签的标记之后，你就可以在寻找标签这边很快的找到你要做的事，或是你需要注意的事等等。那这边有一些选项可以选，比如说你要用标签名称去分，或是你要用日期去分，那这都是今天的笔记，或是昨天的笔记等等的。那甚至你可以勾这个只显示未合取的项目，这时候它就会只显示说你还没待办事项还没打勾的事情，比如说像这样，然后重新整理一下，哎，那就会列出你还没做的事情，就可以依序去做这样。对，那就是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对，你在管理自己的事项上面的时候，可以很快的找到你要找的东西。好，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当然就是可以回去自己试试看。对，就是当你标签很多的时候，这个功能就会变得很方便。好。那这大概是标签的部分。那页面范本刚刚其实提过了嘛，就是刚刚有那个数学课页面范本等等的。那笔记的方面，刚刚也稍微 demo 过了，就是你可以把数学公式去书写过后，它会帮你变成工整的一条数学公式这样。好，那这边再讲一下剩下，就是像这边有个 Outlook 工作的按钮，那其实如果你有在 Outlook，就是刚前面有提到嘛，Office 365的这个邮件的系统，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页面呢去标注成今天要做的事等等，它会寄一封信到你的 Outlook 里面去提醒你这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就不直接 demo，因为还要开另外一个 Outlook。对，那有兴趣的人当然可以回去自己试一下。那关于刚刚讲标签的部分，有问题吗？好，没有的话就讲最后一个小功能，就是连接的部分。那当然你可以在插入这边呢，它有个连接，这就是插入一些网页的超连接嘛。那其实一般的 Word 就可以插入网页超连接，但这本笔记本厉害的地方是，它连接是可以连接到你的不同本笔记本或是不同的页面。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课程内容二这个页面，我想要创一个连接，去连接到微积分，刚刚就是创一个范本那个微积分的页面。那其实简单一个方式当然是你点开连接，然后你去打说，这个文字是什么，然后搜寻里面，那这边就可以搜寻到你的笔记本。那2月22这个节里面有个微积分的页面，那你选取之后呢，你要确定。它就出现一个连接在这边，框一行，让大家比较好看。那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超连接，可以点。那你一点下去，它就会跳到微积分这个页面。那因为这样很近嘛，你这旁边其实就可以点，就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是在别的页面，或甚至是在别的笔记本里面去做一个这种超连接的话，有时候就可以让你很方便的去快速的连到你的参考连接里面等等。比如说你有个页面就专门放某堂课啊，它的参考连接，那你把那些参考连接放到一个参考连接的页面，那你在自己笔记的页面就可以做一个这种超连接，连接到那个页面，去让你很快的可以来回切换。 不同的笔记的页面这样子。对，那有个比较方便的是说，你可以直接在的页面按右键，那右键这边其实可以复制页面连接，那其实跟刚刚功能是一样的，你复制了页面连接之后，你可以贴在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哎，奇怪，对，这样。这是刚刚的那个吗？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串文字也变成连结，就是复制连结至段落这样，然后去贴在别的页面当成它的连结，然后就可以直接点过去。对，所以这大概是连结的部分。那连结就是注意一下，它是在插入这边，就一样插入连结，点连结，然后在下面这个笔记本地方去选你要哪一本笔记本的哪一个章节的哪一个页面，去产生这样超连接。好，那关于刚刚讲这部分有没有问题呢？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样相信大家都对 OneNote 有一些初步基本的了解。那接下来就请 Jocelyn 来带大家去做那个HK 的 Community 上面的一些小小的问题跟测验，这样。好，谢谢大家。
嗨，大家好，我是 Jocelyn，请问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好，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有关 OneNote，我们怎么在我们的教育网站上面取得数位勋章，然后还有证书的部分。那我现在很快的再把我们这个网站的页面开给大家看一下。只要打关键字 Microsoft Educator Community，就是微软的教育加社群网站。那随便的搜寻，那就可以找到这边哈，Microsoft Educator Community Home 这边。好，那进来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这个就是微软全球教育的网站。然后呢，如果是第一次进来的人呢，请你按 Join Now，那他就会请你要求你就是填写一些基本资料，那包含姓名等等。那请大家注意，如果说要填姓名的话呢，那必须填英文的会比较好，因为如果大家有完成一些课程证书的话，那它就会以英文显示这样。那我们进来，我们要找到一些课程的话，我们可以从绿色或者是红色的这个入口来找一些课程。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完成的是 OneNote 的数位勋章，我们可以从这边进来。好，那这边显示的是所有勋章以及课程，大概有哪一些内容。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第二个的地方 Courses。这边看到第一个 Teacher Academy OneNote， 这边有教师学院的 OneNote， 那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课程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勋章以及课程，大家有空的时候都可以自行在这边点选获得不同的数位勋章。好，那我们从这个 OneNote 点进去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页面，它是一个3小时的一个课程，这个 Teacher Academy OneNote。好，那它这边会简述一些课程的目标。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课程观看影片的地方，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然后呢，好，那我们要从哪边开始做题目呢？题目就在，这边怎么没有 ？OK， 那这边就先登入，先登入之后才会看到做课程。那大家如果说进来要先登入，那他会要求说你是使用 Office 365或者是 Microsoft 登入。那我这边就不示范给大家看。那我们登入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清楚说。我们进来网站之后，可以从哪边找到资源？那我们就开始做测验咯。那 OneNote 的测验的题目有31题，所以请大家要有点耐心。那虽然说我们就是可以利用我们网站的一些工具，它其实网站是可以翻译成中文的，在原本的首页的地方，它其实这边会有旁边有个小地球是可以翻译的，但是大家可以自行决定说要不要翻译，因为可能翻译可能某些字词会不太通顺。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题哦，在 OneNote 这个里面它有哪一些题目，比如说像第一题，那大家在做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第一题不一定是会跟我一样哦，因为它是会不同点选。在课程笔记本的部分，哪一个是对于班级共同的课程，然后可以去做分享的？那我们今天是还没有讲到针对课程笔记本的部分。课程笔记本可以分为内容库、学生笔记本，还有共同作业区。那答案就是在共同作业区，学生可以针对同一个课程的内容，然后来做一些合作，那就是 collaboration space， 所以就点选这个，那就下一题。好，那我们第二题咯。好，你在 OneNote 笔记本当中可以不仅是放，不管你是要把你的笔记本放在 OneDrive 或者是说您个人的账号，所以这个也是对的，所以不是只能限于放在一个地方，你可以放在不同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是正确。好，那就下一题。好，那你可以就很容易的找到您要找到的东西，好，那也是正确的，在 OneNote 里面可以利用搜寻的功能嘛，所以这个也是正确，这是第三题。好，第四题我们来看一下。好，你可以用 OneNote 的超连结来，我们怎么利用超连结在 OneNote 里面 ？OK， 那他就说 select all that apply， 就是基本上如果是以上都对的话，你就可以都点。那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三个。好，那你可以在一个页面你可以用一些，你可以把你的目录连接到另外一个页面也可以，或者是说某一些章节或者页面有一些你有特别喜欢的内容，你是很常会去使用到的，你也可以利用超连接很快的能够连过去，或者是说针对某一些专有名词术语或者是一些定义的一些参考资料或者详细的内容都可以用超连结，所以这以上皆是，所以请大家都点选。好，那就告诉大家一个小 paper， 就是通常大部分的 80% 的题目它写 select all that apply， 就是以上皆是，就请大家都点选这样。 OK， 下一题，第五题。好，他就说这边刚才没有讲到，它是一个另外的小功能，就是说其实在 OneNote 可以创造一个快速笔记。那快速笔记其实在从这边在我们这边 我们整个电脑萤幕最右下角一个快速笔记的这个地方，新增快速笔记。所以我如果要新增快速笔记，我这样打开就有一个像是便利贴的东西，我是不需要打开 OneNote 的。他就说这边的话，如果你要增加快速笔记，你一定要打开，那就是错的，那就请错的哦，答案是错的。那下一题，好，这边，然后就是如果呢你想要利用超连结，不管是笔记本啊，不管是章节页面或者是特定的段落，我们可以把超连结用在什么地方，那这边就是以上皆是嘛，刚才有提醒了大家。不管是你要把超连结连到另外一本笔记本，或是笔记本的另外一个章节页面，或者是特定的段落，对，所以都可以。好，那如果说呢，如果你要分享笔记本呢，如果你想要分享笔记本呢，然后想要把你想要分享给别人的权限，你只要把连结给别人，那就对了，是，它是正确。第七题，好，第八题，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想要在你的笔记本当中客制化您个人的标签是可以的，所以是正确的第八题。好，第九题，我们来看一下，当你利用课程OneNote 笔记本来创建课程笔记本的时候，学生只可以看见内容库、共同作业区以及他们自己的笔记本。是的，这是正确的哈。那所以正确就请点下一题。好，第十题，我们看一下，你可以很容易的将重要的 email 从 Outlook 寄到 OneNote。好，这是正确的。其实 OneNote 跟Outlook 其实是互通的哈，这是正确。所以第十题。好，下列哪一个部分呢，在OneNote 里面我们可以搜寻到我们想要看到的内容，所以搜寻的功能是很强大的，所以不管要收集章节页面或是这本笔记本内容或所有笔记本都是可以的，好，是可以跨笔记本章节页面做搜寻，所以第十一题也是正确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就很快提醒大家，它这里面大概有什么题目，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微软教育网站去观看这一些影片的内容，那上面的影片内容其实是非常的多。好，那下列哪一个是我们在创建课程笔记本当中我们会看到它有哪一些功能。课程笔记本，那基本上课程笔记本是对于老师来说是比较会常使用到的。创建课程笔记本的时候呢，那这边就是有一点小陷阱，通常我不是说 select all that apply 就是以上皆是嘛，可是它这边有点小陷阱，就是创建课程笔记本的时候，然后它会有一些功能给我们点选，比如说第一个Create a class notebook 啊，创建笔记本，或者是新增学生，新增另外其他教师一同来管理，然后还有取得笔记本连结。所以当我们创建课程笔记本的时候，只会有这几个部分，好，并不会有其他的部分。就是一开始创建的时候，基本的功能是这些。好，下一题，那OneNote 课程笔记本的架构是什么呢？记得是章节与页面，所以是 sections and pages。 好，下一题咯，第十四题，下列哪一个部分呢是我们可以在 OneNote 搜寻到我们想要的内容，所以这一边都可以跨章节页面搜寻，所以这边请大家全部点选。好，下一题，第十五题，你可以随时随地改变你笔记本的名字，没有问题，可以自己命名嘛，所以正确就请点选下一题。第十六题，好，你可以呢在创建笔记本之后，然后可以跟别人分享它的内容，是没有错，所以第十六题就是正确。好，第十七题，当你就是 key 一些关键字在搜寻当中，你可以找到你想要找的章节页面，那不管是你打的文字，你手写笔记，甚至是图片上面的文字都可以搜寻到，是，这是正确的。好，所以 请点选正确，那就下一题了。好，第十八题，我们来看一下，共同合作空间是指让学生可以分享他们的笔记，老师没有办法看，那这是错的。共同作业空间是师生共同作业，所以这是错的。好，那之后我们会针对课程笔记本会有更多更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有课程笔记本大概是分成哪三个部分，有哪一些内容跟功能。那你可以很容易的就把你搜寻到的，很容易能够把你搜寻到的内容能够很清楚的看到，那也是正确的，所以第十九题。好，那第二十题来，我们来看一下，一旦呢你选择你要把笔记本放在哪边，然后你也把它命名了，你不需要再一次去存档，因为这些会自动被存档，是因为它是一个放在一个云端的空间嘛，这是我们放在云端的数位笔记本，所以是正确，所以请点选 true， 然后就下一题。好，那你在 OneNote 可以创建一个章节，然后呢用密码来加密保护它，那这也是正确的哈。事实上，在我们的笔记本，如果我们要分享给别人，有某一些部分我们不想给别人看到，事实上是可以自己加密的，这个也是正确哈。大家可以自行去笔记本里面搜寻加密的功能，所以正确。好，下一个，OneNote 课程，OneNote 课程笔记本呢，提供主要是三个部分，也就是说，学生笔记本、共同作业空间以及内容库。那这个内容库是老师专门放教材、教学资源的一个空间哈，所以是 content library 在这边。好，二十二题，好，下一题哦。那这边有一些题目或许会有一些小重复哈，那就大家就当成复习这样。当你利用 OneNote 来创建课程笔记本，学生只能看到内容库、共同作业空间以及他们的笔记本，那这个也正确哈。那下一题，好，那这边也是一样，刚才所提到的，如果您想要新增快速笔记，快速笔记也就是从我们荧幕下方这边有一个剪刀跟笔记本，这边新增快速笔记，这边按出来就会有一个像便利贴的东西。那你是如果要新增快速笔记，是不需要打开 OneNote 笔记本，所以他这边说你必须要打开，所以这就是错的哈。这二十四题，好，那下一题，你可以在 OneNote 笔记本里面创建无限的章节页面，好，这也是正确的哈。好，下一题，下面哪一个部分内容是你可以把它增加在你的 OneNote 笔记本里面？好，你可以插入哪一些内容呢？好，不管是你 Excel 的试算表，或者是任何的附件、图片，甚至是网页截图、影音档案、表格以及超连结都可以放得进去。好，所以这边以上全选。那在这边就是这做错的题目的话，你就会显示橘色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目。他说什么地方可以让老师可以编辑内容，但是学生只能看，或者是复制。他意思就是说学生是没有编辑权限的，所以学生编辑权限答案应该是 content library 才对，因为只有老师才有这个权限，老师是管理全班师生的笔记本，所以在 Content Library 学生是没有办法做更动的，所以答案应该是这一个。好，下一题，我们看一下，当Staff Leader 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如果是一个学校的话就是一个校长，他如果创建一个学校行政专用的笔记本，那这个校长他是可以看到所有职员所增加的笔记，是就很像老师管理学生一样。所以如果今天以校长的角度来创建为行政团队创建笔记本的话，校长是有权限看到所有人的笔记，是，所以这边就选取正确。好，下一题，您可以在那个 OneNote 客制化自己的标签，所以正确。好，就下一题。好，那你可以用 OneNote 超连结来创造什么呢？那这部分刚才也讲了哈，不管是我很常用的一些内容，或者是一些专有名词定义，或者是细节，那或者是说有一些目录啊，或者章节页面，这些我都可以用超连结来连结它。好，这第三十题，第三十一题，好，可以创建自己页面的范本，是，那这个刚才 Kevin 已经示范过了，所以就正确。当大家完成这些之后呢，就会他就会恭喜你，你已经完成了这堂课。那 这堂课呢有三个影片，三个小时的影片，大家有空其实可以自行去观看。那他会恭喜你说你获得这个数位勋章以及证书，那证书大家可以自己留存。他说你完成了这门课，那包含了时间，那这个是我在1月17号所完成的证书。那我们有非常多堂课他都有这样的证书。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很不好意思耽误到大家时间，那下次我们会特别注意，那请大家帮我们利用这个 QR code 帮我们进去做一点问卷，那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来参加课程的有哪一些老师跟学生。